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台北登场，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身份出席开幕式，中国运动员技术性缺席，场外有抗议团体干扰活动进行。台湾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蔡英文支持率跌落谷底，究竟是国营事业的积弊，还是更严重的国安危机？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稍后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将在中广的演播室为我们介绍来宾。不过我们先来看一看，北戴河会议刚刚落幕，各界正在密切的关注中共即将召开的19大，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则是在今天召开了第20届的全代会，新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正式宣誓就职，并誓言要在2020年重新夺回执政权。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在台中采访这次国民党全代会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李宝，请李宝带我们掌握相关的最新讯息。李宝你好。
已经回到了台北，今天呢，这次的国民党的全代会呢，第20届全代会呢是在台中，是国民党的大本营，在那里举行。这个气氛呢非常有意思，有点像中国的赶集。怎么讲？就是乡亲们你好我好，大家打很多的招呼，有很多的拜票，有很多的拉票，所以呢活动非常非常的热闹。但是也是有一些示威者，有一些抗议者，他们认为呢国民党没有出息，需要去改革。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吴敦义，刚才您讲到就职，正式的就职并发表就职演说。
那么吴敦义的讲话有哪些重点呢？请李宝我们介绍好吗？李宝，
当然吴敦义呢这一次呢讲话作为新任主席，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2020年把政权夺回来，他讲了很多点。当然其中呢就是包括要把经济搞好，还要把两岸关系搞上去，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这个纷争，或者是没有很多的紧张的气氛。那么讲到这个两岸关系呢，我听到的就是说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大家听过吗？哈，一定听过，跟以前的讲法没有太大的区别，跟刚刚卸任的洪秀柱的这个理念倒是有一点点区别。洪秀柱呢刚刚卸职哈，离职，就是国民党的主席，他主张的是所谓的和平协议。但是呢吴主席并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只是说两岸共识，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所以呢应该是回到了以前的这种做法。那么很有意思，就是说中国呢中共总书记通常会在这个时候呢发来贺电，但是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文传会的时候呢，国民党文传会给我回电，就是说没有说有没有这个习近平有没有发贺电，但是呢给我传来一个新华社的新闻稿，这份新闻稿说呢国台办的发言人安峰山呢说两岸关系形势复杂严峻，我们就是中共啊愿意与国民党在坚持体验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中共这个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的政治基础上保持沟通，跟国民党的讲法似乎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当然他不会提到这个所谓的一中各表。那么讲到两岸关系呢，就是说也许也许你们的专家今天请来的这些专家会做出评论，也许表现了一种北京的失望。北京怎么失望呢？就是说洪秀柱居然还原来还能够说和平协议，现在吴敦义主席讲不出来，也许北京失望，也许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习近平没有发来贺电，至少我们从文传会给我们的报告当中呢并没有看到这一点。那么曾明宗这是一位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今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他说呢把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放回到原来的这样一个这个定位，是符合台湾人民的这个选民的共同的呼声，或者是大多数人的呼声。我们来一起听听曾明宗委员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会是现状维持现状最好的策略，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也是绝对大多数民众支持的策略跟方法跟方向。
是呢，曾明宗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对美国之音就两岸关系所做的表述。东宁。
好的，李宝。另外那个国民党当然誓言要重新在2020年夺回政权，那么年轻人的支持跟选票就是一个关键了。您在这个全代会的现场有没有第一手的观察呢？李宝。
我所观察的就是说如果有真正的革新和团结，还有这个重新 夺回政权，这是国民党的这一次的全代会的标语哈，他们的这个口号。那么他们拿什么来夺取政权呢？刚才我这个曾明宗委员呢对美国之音也做出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哎，是不是要这个让年轻人来发挥更大的力量？那么我也采访到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委员柯真竹，他呢也对美国之音说呢，他做了这个党中央的常务委员很多年了，但是呢居然这个对年轻人不够尊重，或者是不够重视吧。我们来听听柯真竹是怎么说的。
本党长期以来好像有点断层，我们对年轻人做的也是还不过，没有办法吸引年轻人，我想这个是主要的原因。那要怎么样的吸引年轻人？我们要栽培他，让他有机会，多给他们机会。
听到是柯真竹所说的话，他已经做了三届的这个中央党中央常务委员，而且在竞选呢这个下一届，也就是今年九月的下个月的举行的选举，所以可以想象得到呢，就是国民党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呢努力了很多年似乎还努力不够，所以呢他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东宁，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在台北的连线报道。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在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呢我们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范教授到节目当中。范教授您好。
博弈好，东宁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感谢范世平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范世平教授。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访问学者黄玉金先生。玉金欢迎您。
东林博弈叶教授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两岸和听众观众呢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今晚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晚话题的看法。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呢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请两位来宾点评。好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台北登场了，台湾参与国际活动的名称问题再次引发各界的瞩目。究竟台湾参与国际比赛应该用中华台北队还是台湾队的名义呢？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出席了开幕式，并在他的脸书上说2300万人都是台湾队，呼吁台湾民众要团结一致捍卫主场。而中国队的选手则是弃权了团体赛，并且技术性的缺席开幕式。另一方面，反对年金改革的团体在场外抗议，干扰活动的进行。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就带您从世大运还有最近的一些事件来看台湾的国家认同争议。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台湾的民众他们是怎么看世大运的开幕式遭到了抗议团体的阻挠。来看报道。
这是一个所谓的国家的喜事，台北的喜事。那以我们华人的立场，很少会在自己办喜事那么闹场啊，这怎样都说不过去，而且这是闹笑话给国际看。我觉得再怎样，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你要抗议，你有很多其他的方式，而不是丢自己的脸给外国人看。
好的，首先就先请台北的范世平教授，您怎么看这世大运的开幕式上啊，包括那个总统蔡英文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出席了，还有中国选手的集体缺席，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有抗议的团体在场外干扰整个活动的进行。范世平教授。
可以说是台湾哦，长期以来在国际被打压的情况之下啊，所以说这么多年来终于争取到一个国际级的一个大型的赛事，所以对台湾来讲当然是一个办喜事的心情来办。那特别是这一次呢，对台湾来讲呢，有几个比较重大的意义。 一个就是呢，台湾的观众可以携带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呢，到这个会场去这个观赛当然按照奥会模式呢，是不可以在这个会场里面，但是观众席是不限制的，所以这一次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让台湾人可以带着国旗去里面挥舞那第二次就是说呢，这个乌拉圭的代表团，他这次在绕场的时候，他拿了一个横幅。里面有乌拉圭的国旗，也有中华民国国旗一个横幅走过了这个所以会场里面，这也某种程度呢突破了过去的这个奥运模式另外就是蔡英文呢，他这次是以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呢来这个参与他所以在这个中英文还有法文的介绍里面都是用这个名词，这个当然对台湾在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权的宣示上是有很大的意义。那另外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呢，很多这个媒体批评柯文哲因为当时在介绍台湾的这个手册上都是用这个 Chinese Taipei， 用中华台北来取到台湾，被很多人批评说怎么中华台北变成是一个岛了呢，就被批评。那我们看到后来当然柯文哲也这个从善如流做了改变。那从这一次的开幕式来讲，整个的过程当中Chinese Taipei 跟 Taiwan 两个词都是并用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对台湾民众来讲，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在台湾终于可以在国际的赛事上，在全球上有一席之地，对台湾人来讲有一种出头天的一种感觉。但是很不幸，这样一个欢乐或者一种期待却是因为遭到这个反年金这个改革团体的阻挠造成这些大部分的参赛的这个球员或者是队员无法进入到会场，变成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景象，就是呢只有这个各国国旗进入，那没有后面有这个代表团队，那变成是一个非常突兀的一个景象出现，也造成一个视觉上的一种很大的一种落差。那本来大家以为这一次的这个四大运唯一的一个代表团呢是只有旗子没有队员的，就是中国大陆，就想不到呢反而发生了这件事情，变成大概有二三十个国家都没有办法这个本来的规划进来。所以我会觉得本来大家会认为说中国大陆这次代表团会让大家觉得是一个很突兀的一个现象，就反而因为这一次这个反年金团体的抗争呢，这个本来这个大家所关注的中国队的入场呢反而就失焦掉了，大家就没有特别去关注了我想这大概也是中国大陆他比较乐见的，因为他本来也觉得说好像派了代表团没竟然不参加开幕典礼，只是因为蔡英文出席让别人觉得中国大陆似乎有点小鼻子小眼睛一个堂堂大国怎么会不出席，拒绝出席一个开幕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开幕式，让人家觉得似乎是不够大气那也会让台湾人觉得说你习近平不是说两岸一家亲吗，那好像不是这么亲嘛然后政治凌驾于体育。但是这一次我觉得反而是帮中国大陆解套了，就是帮中国大陆大家台湾民众也不太关注这一次大陆队，因为太多团队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进场，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的开幕典礼我认为本来对柯文哲来讲或对蔡英文来讲都是一个他们提振台湾内部对他们的支持度，还有提振台湾民众的一个团结向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特别是我们知道上个礼拜台湾才发生这个临时的限电，造成蔡政府的民调大幅的滑落，所以这个东西对蔡政府来讲他本来真的是想透过这一次来扳回一城，可是很不幸我觉得到后来的结果并不如外界的预期，因为出现了这样一些差错。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刚刚在画面上也看到了这个五星旗是孤零零的这个入场，稍后面请这个华盛顿来宾来评论。不过我们想看到这次台湾举办这样的赛事名称问题再次受到瞩目了，很多台湾的民众有不同的看法一些民间团体强烈的抗议，现在在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外举行2017世大运的证明运动，也有团体在世大运的开幕式地点高喊台湾就是台湾，我们不要中华台北。下面就来听听几位参与2017世大运台湾证明运动的抗议民众他们的说法。
那今天是一个民进党完全执政的时代，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到了该好好检讨也面对的时候。我们还持续要用这样的一个名字来参加国际赛事吗？中华台北能够完整的代表我们台湾吗？我相信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今天这是国际赛事的规定，我们就有改变的权利。今天是国际赛事的规定，我们台湾就必须代表全台湾的人民去提出我们要修正。
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来抗争，务必要把这个旗拿到里面来向国际社会表达，我们要用台湾的旗子，我们要发出台湾的声音来向主办单位大声的抗议，直到主办单位 接受台湾人的声音，用台湾队的名义加入比赛为止。
好的，玉军，你怎么看刚才我们听到一些台湾民间团体他们的抗议，认为说就是应该用台湾队，用这个台湾象征台独台湾独立主权的这个旗帜进去来帮这个选手来加油比赛，你怎么看？究竟台湾举办这样的赛事是主办单位哦，他参与究竟应该是用中华台北队的名字还是台湾队的名字？还有另外刚才范世平听到，你怎么看中国队的选手集体缺席呢？
是这个东西，这个议题哦，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
嗯，
一个部分是政治议题，就是台湾目前民众对于台湾用台湾这个旗帜，还是用中华民国这样的旗帜，到底是不是有分议？还是说大家已经全部的人100%或是绝大多数80-90%的人都认为我们应该做这样的改变？以近年的政治的选举来看，我想维持现状、维持中华民国啊跟这个这样旗帜的民众还是占大多数，这是一个啊，政治上是国内。那第二个是对国外，就是台湾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的确是有很多的民众啊希望改变国家，让我们国家证明，这也是个事实。但我们只要谈到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参加国际赛事，这样被中国大陆不断的打压，北京当局对于台湾啊，这样子的可以说是在国际赛上的打压，以及我让我们受到不平等待遇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啊达到更好的目的？就是如何能让我们继续存在在国际的这个社会上？目前看起来啊，中华台北是能够被国际接受的一个名称，所以我会采取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上，既然能够参加，就是好事。能够参加也被人家看到了啊，台湾啊出现在这样国际的赛事上，所以我觉得中华台北还是台湾这个东西，这个议题本身很复杂，台湾内部要先达成共识，但是在目前还没有一个100%的共识情况之下，我觉得能够参与就是好事情。反正台湾出现了，大家知道我们是谁，不管用什么名称，我们都被人家看到了啊。那至于刚才范教授提到说中国大陆他们拒绝参与，我觉得这个当然第一个表示遗憾啦哈，我个人作为一个台湾队的一个支持者，很希望看到他们在球场上被我们痛宰了，所以他们是不是不敢来啊？那他们自己的选择嘛。那在政治上，我觉得这样是非常的遗憾的哈，他们没有把他们气度表现出来啊，我觉得他们这样子的悲歌啊，对于两岸的进程是有不好的结果的。
好的，有关于这个两岸的选手要是在这个场上互相竞技较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场景出现？稍后我们还会再来看。不过的确这次的名称问题让国际媒体包括纽约时报都注意到了，所以想请教在台北范世平教授，我们举一个民调来分析好了。台湾的民意基金会日前就公布了所谓台湾认同和2017台北市大运这样一个民调的结果，那么受访者对于中华台北这个名称呢，有6.5%非常喜欢，有35.1%还算喜欢，28.7%不太喜欢，19.1%一点也不喜欢，有10.6%的民众没有意见，不知道或是拒答哦。那么换言之，有48%的台湾人不喜欢中华台北这个名字，但是有2%的民众喜欢。那么除了名称的问题呢，这份最新的民调结果也显示，台湾民众在民族认同这个问题上，有72%自认是台湾人，10.6%认为自己是中国人，12.1%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5.3%的没意见，不知道或是不愿意回答。但是这份最新民调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和台湾民意基金会去年5月份的民调结果相比呢，台湾人的认同竟然像降了8.8%，中国人的认同上升了2.5%，双重认同者也上升了4.5%。那么2017年的台湾人认同可以说是倒退回了2011年左右的水平哦。那么专家认为这样的一个现象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现象，值得做进一步的探讨。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份民调对于台湾参赛名称的观感，还有民族认同的最新变化，您是怎么看的呢，范教授？
就是说中华台北这个字啊，当然就一般外国人来讲会以为 Chinese 可能就是跟中国大陆有关，所以对台湾民众来讲，当然会如果说能够有一个更能够代表台湾的名称，当然是更乐见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从这个民调看起来啊，其实台湾民众还是比较务实的，就是说支持的这个中华台北大概48%， 这个反对大概48%，支持42%啦，所以大概差大概6%。那看起来差不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说，其实台湾民众也知道，这是一个国际的现实。那中华台北虽然不喜欢，那至少我们可以在这边活动。那如果说你今天去炒这个话题的话，会不会到最后连参与的空间都没有？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现在的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那去炒作，那对台湾是不是真的有利啊？那我觉得台湾民众也会在思考。另外就是我们过去啊，也都比较常叫自己叫中华队啦，虽然民进党在这个去年执政之后开始比较多提台湾队啊，但是中华队中华队好像是已经是比较熟悉的一个状况，这我觉得并没有牵涉到太多什么国族认同的问题，就是习惯这样讲，所以讲中华台北啊，称自己是中华队啊，还算说得通啊，所以我会觉得并不会大家会觉得说有这么大的一个违和感。那倒是说现在台湾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旗子跟队伍名称，其实内部已经变成一种不同的，例如说支持大家都不喜欢中华台北，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说我要有的旗子是用那个台独的那个旗子，绿色的旗子啊，那用台湾，我想如果用台湾来作为代表队，我想大部分民众是可以接受啊，应该没有太多的歧义。但你说用中华民国那个，大家会觉得不太可能，用台湾是比较有可能，但是在旗子出现歧义了。一个是要中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还是要用所谓的这个台独的这个旗子啊？那这又变成是有一种很不同的落差，就大家对于不希望中华台北，想要改台湾，但是对旗子认同上是分歧。那你看这个四大运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台独人士是有去发放这些所谓台独旗子，但这个旗子是不可以带入场的。因为它被视为是政治的标语啊，反而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是可以的啊，这边有点差别待遇，所以我们看有一些这些外国选手搞不清楚就带进去了，后来被这个服务人员给他给收起来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这个最近因为这个问题，还有包括就是说2020年的日本的东京奥运啊，也发现就日本的很多的友台人士开始在串联说不要再叫中华台北，要叫台湾队，变成这个问题啊，这中华台北改成台湾队这个议题，变成已经不是只是台湾内部的问题，而且已经变成是国际的问题，而且还有日本人士的加入，而且他们现在的这个动员，他们现在的联署人数快速增加，因为特别这几年台日关系有很大的增进啊，就他们大概日本人也同情台湾所处的国际的空间跟地位，所以他们认为2020年的东京奥运啊，我们日本人可以帮台湾出一口气啊，但这个就会造成这个问题更复杂了。那变成是中共会认为说日本凭什么去插手台湾事务啊，干涉中国内政等等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当然有很多讨论，可是我认为第一个短期没有结论，第二个它可能不见得对台湾的国际空间有帮助，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民众呢当然对这个名称不满意，但不满意勉强接受，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国际上有更多实质的参与，我想这才是大家可能比较务实的看法。
好的，感谢范教授。那么玉菁，事实上不论是用什么名字参赛，或是挥舞什么样的旗帜，中华民国国旗也好，或是这个台独的旗帜也好，其实回到一个台湾民众自己国家认同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这个民调就很有意思，蔡英文上任之后反而是认同台湾人的这个比例下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是缓步在上升，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大趋势呢？
对，第一个哈，这个民调我们现在来解读这个民调，先要看它里面的政治意涵是什么。这个民调基本上是在做一个国家认同，它不是在做一个族群认同啊。我给你打一个比方，比方说这个它的选项只有中国人跟台湾人，那事实上台湾很多人是他可能既是台湾人又是美国人啊，或者他既是台湾人又是日本人，所以这个民调他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他就是在询问一个两岸关系的进程。那基本上我可以帮你分析出台湾人这个选项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认为我们这个国家不管叫什么名字，我们主权治权只有台风金马，这些人就是选择我是台湾人。那这里面也有区别哦，那有些人是说我支持立刻台独，有些人认为说中华民国在台风金马哦。那这个又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这些人基本上他们就是认同说我的国家的主权在台盟主权跟治权是分离的，治权在台盟金马，但主权是包含的中国大陆。这些人目前也上涨了大概2%多。那中国人的那些人呢，很清楚他大概就是支持统一，但这里面 还是有一个数据上我们必须要分析的是，因为很多陆配在台湾，那陆配的上涨是不是让那中国人的数字也上涨了？这是另外一个要观察的点哈。那这个民调有意思的是，在民进党当选以来一年多以来啊，他们不断的在开始吹舞这个台湾人的这样子的一个 pride。让台湾人越来越能够集结在这样子一个下，但事实上这是在新一代的台湾人年轻人来说也是很支持这样子的事情。那为什么这个民调会下降？我认为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说，民进党上台之后显然没有在所谓的台湾独立的推动上面有很大的进程，让很多民众看得因此失望之后，是不是他们对于这个台湾人等于台独这样子的一个牵连，让他们有了质疑，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观察是在这过去的一年多之间，中国大陆有很多在国际上面的一些他们的一些就是 flex muscle， 展现出他们的实力，不管是一带一路或是他跟美国之间这样大国的角力啊，也是另外一个可能让自己就是人民的认同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的之间，让中国人这边开始成长。那这个民调我很好奇的是，如果你把华人这种族群的选项放进去之后，会不会有不同的数字出来？就是台湾人跟华人那个重叠比例或许是很高的，因为他现在只是问你国家嘛，那国家它就变成是地区性的，它不是血缘性的嘛。那最后我的一个观察就是说，我们当然相信这个民调是很专业的学术啦，但是我认为这个民调某种程度反映出来是台湾独派在跟蔡英文逼宫，说你继续这样子不把台湾独立的主张搬出来，台独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低的话，他们可能就在20年推出他们的候选人，要来挑战蔡英文。
好的，感谢玉君。那么围绕着世大运有很多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啊，都可以来分析台湾未来的国家认同或是国族认同有什么样的变化。我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也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我们在这个世大运之前呢，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个蛮令人震惊的事件啊，就是有一名男子啊，他这个闯入了这个总统府的后门呢，结果还砍伤了一名宪兵了。那么这样当然这个总统府是一个非常应该是一个维安比较严密的单位啊，那么发生这种事情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么当然这个后来在经过这个检方的这个追查还有这个媒体的披露呢，发现这个吕姓男子呢，他是先到这个附近的这个军使馆去偷了一把这个据称是这个抗战时期日军用的武士刀，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消息传出来说他拿了武士刀去砍宪兵，大家都很好奇怎么那武士刀怎么来的，后来还知道说是从军使馆偷的。然后呢去砍了宪兵以后呢，又这个警方又从他的背包里面搜到了五星旗，然后又他自己公称他这个一直希望这个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啦等等啦，常常看这个
央视的
这个、我也不知道台湾为什么还可以看得到央视等等之类，就是他非常的他的这个情绪上是非常统的。但是想先请教台北的范世平老师的，就是说第一个当然这个整件事情看起来合理中有很多的不合理。第一个，我们知道我们一般人要靠近总统府，我们大家都倾向进到总统府，有很多的警察宪兵都在那边，而且也有层层的这个围笼，他从即使从博爱路的后门也是一样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有人当然觉得说这个吕姓男子是不是有点怪怪的，但是也有人觉得这个整件事情有颇多复杂之痕的这样子，比方说为什么他会这么攻城，他这么如此的红，然后他这个包包里面有五星旗，他要去军使馆偷了一支日本人是号称南京大屠杀杀了中国人用的武士刀等等，都是有一些意涵在里头的。您怎么看这整件事情？
对，这位吕俊义先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应该是在台湾就是上是统派吧。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但这件事情其实比较意外，就是说它是一个统派团体的一个某种的暴力事件，或者我们说恐怖攻击事件，所以这个点来讲是一个大概从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点有一个比较重大意义了。那第二就是说他的诉求其实的确是有点矛盾啊，例如说他要去升五星红旗，那事实上有什么实质意义吗？也不太可能啊，因为你要攀到那个总统府的顶楼上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他拿了一个日本的武士刀，如果他是一个所谓的戟统派的话，他怎么会拿一个武士日本人用的武士刀去砍杀国军呢？因为这点有点就是族裔的认同上有问题了，你应该是把那个武士刀拿出来丢掉，或者把它砸烂，表示你是反日的，因为你是人亲中就应该反日嘛。所以他的想法是说，他认为呢，台湾太多人太亲日了，他认为蔡英文也太亲日了，那这个所以他要拿这个日本人杀中国的刀子去砍杀蔡英文来做报复，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个说法也可以理解了，也可以。但是总的来讲，就是说，台湾其实当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民调里面，就是台湾的统派在台湾的人数比例大概10%都不到，但他是比较少数啊，大概40几岁，而且据我了解，他不是外省人，他是本省人啊，就说他对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种非常高度的一种期许或那我会觉得，但这是这个你的政治信仰了，那我们觉得你有信仰的自由，但是他诉诸暴力啊。这个当然就不可原谅啊！这个我刚才讲过，就是说他用这种激烈的行为来表达他的诉求，那是违反了我们叫民主法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但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我特别去观察大陆媒体怎么报道。大陆媒体不太报道，没有报道。
对
啊，如果是大陆媒体，应该说你看这个吕俊义先生揭竿起义啊，把五星红旗准备挂在这个台湾总统府，对不对？前阵子大陆不是在那个朱日河做军事演习，旁边还有一个总统府，台湾总统府的模型嘛？那这样不是正好可以说台湾民众心向祖国吗？对习总书记啊，非常的这个尊敬。可是你看大陆在处理这个新闻啊，那非常谨慎，他甚至不太没有报道。我觉得这个也让我觉得蛮讶异的。
嗯，
但是这件事情啊，其实背后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层问题，就是说，其实这几年台湾的所谓的支持统一的或者统派团体。或者像什么中华统一促进党，像白狼这些人，他们这几年在台湾的动作其实是蛮大的，虽然不见得会引发支持，甚至引发台湾民众的反对，例如说他们在路上拿了五星旗，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其实干扰到别人，可他会形塑一种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氛围，就是你跟我意见不一样，我就攻击你，因为他们会常常在西门町，在立法院附近就是占据一个地方。那另外这些团体呢，因为我们知道白狼像张安乐，他本身有黑道背景。所以黑道结合了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还有就是刚才玉军兄所谈的这个陆配的问题，因为陆配台湾人越来越多，他们其实在台湾现在形成了某种的一种横向联系，而这些横向联系的团体呢跟中国大陆关系很紧密，那他们最近又跟谁结合在一起了？跟反年改的团体结合在一起了。就是过去我们看到这些统派团体，他跟台湾接不了地气，他大概就是谈统一什么什么，可是他不跟台湾的这个社会的运作，台湾社会的议题他没有连结。可是最近不一样了，就你看到好几个反年改的这些团体，他们去抗争，是谁去？是统促党的人去，是当人员不够的时候，他们去透过统促党去邀一些陆配，邀一些这个甚至一些帮派人士介入了。所以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台湾现在比较担心的，包含这一次的世大运也有情治单位发现好像有中国大陆的力量介入在里面。那也就是说，当这些白狼张安乐他们是促统的反蔡英文的，跟反年改的团体也是反蔡英文的，跟中共也是反蔡英文的，这三条道路结合在一起了，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现在比较担心的地方。
嗯，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黄玉军先生，就是刚刚先前我们提到了很多关于国族认同啊，或者是关于统独认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想请教您，就是不管我们之前是用民调也好，或者是实际上的这种投票也好，甚至是总统选举也好，那么当然都会各有嚣张，但是好像都是在50的上下。那么如果我手上的数据如果是正确的话，冲到最高的顶多也就是2008年那一年马英九总统当选，他是 58% 的得票率嘛。那么那个时候是最高，之后呢当然也就是比较下降。如果说马总统象征的是一个代表中华您刚刚所说中华民国的主权也基于中国大陆的话，那么之后也慢慢的下降。那么但是如果说只认为主权跟治权基于台风金马，例如说像现在的民进党的话，它始终也超过不了把这个50%，也就是说好像两边都是5-5的一个状况，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低也低不到哪里去，您认为这已经成为台湾一个分裂社会的常态了吗？
嗯，
我认为台湾在国族认同上，其实应该说国家认同上基本上是慢慢趋向于
这个主权治权统一在台风金马上，这就是现在很多人在讲了自然独这样子的现象啊，不止年轻人这样子，甚至老一辈的人也有这样子的趋势，因为在台湾住了越来越久啊。不过现在让台湾我们在观察整个社会，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就是一些极端的言论以及民粹被政治拿出来操控之后，这个社会极度的对立啊，极度的对立。因为台湾在讨论这个国家认同上，它总有一个局限，它总有一个天花板，就是我们在国际上面的处境。在讨论这个议题，在常常无解之上，我们的这些争老就变成了一些对立的一些仇恨的动员，但是它并没有办法去促进真正的社会的进步以及和谐。所以这个让我们就是非常担心，在观察这事情上就变成说它这就变成一种仇恨动员或者是选票动员的一个工具而已啊。那事实上我觉得刚才范教授讲了很多这个统派的这个在台湾的一些这个组织，那事实上统派在台湾目前是处于一个好像是一个 outlaw， 就是人家是不被接受的，社会看到这些人是把他们当成一些好像一些这个猛兽这样子的状况哈。那在民进党执政过去这一年，你就发现台湾的社会这个统派的声音越来越大。那我们值得去观察，就是说，第一，统派以后会不会有一些不是这样子形象不好的人出来代言，是第一个。第二个，一个民主国家竟然有独派，那统派的声音出来以后能不能被民众更包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观察啊，博弈您应该所提到的，会不会超越那个5%，两个阵营会不会超越那个50%的那个中线啊。那以我来观察的话，我觉得台湾目前慢慢的大概摆中已经摆到台湾，就是台湾认同已经摆到国族认同摆到底了，那现在会不会反荡，我觉得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因为我们长期在看这个选民关心的议题哦，这个经济议题发展稳定，一直都是选这尤其台湾的选民最关心的议题。所以我相信这样子，我刚才所上述的这个国家认同这样子，某种程度上一个并不实际的问题，可能以后的讨论的空间会越来越少。嗯
哼，好的，感谢两位来宾深入的分析，东宁。
好的，很快来接听电话，新疆的黄先生您好，新疆黄先生请讲。新疆的黄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好的，那我要试试看下一位了，是贵州的刘先生。贵州刘先生您在线上了，请讲。
在。
嗯，请说。
他们说那个认同那个东西啊，统一那个东西不可能的吧。我们国家本身都不好好吹牛的，共产党什么心理反应问题他都不管了。我认为还是台湾民主一点，还有两个党派反对吧，应该蔡英文可能要独立吧。什么台湾人那个日本人或什么中国人吧，本身台湾都是中国人嘛，就这样的。
好的，
我认为他可能会独立点。
谢谢贵州的刘先生，我要念两个这个网友的留言啊。这个杜三元先生他说，中华民国是因为天天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的场合打压，才会有中华台北的名称，才有台湾目前的一个困境啊。另外还有一位张三李斯，他在这个 YouTube 上表示，台湾目前已经完全陷入所谓自我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中了。最近的大停电事件、非核家园、反年金改革、前瞻计划等一系列的问题，将台湾的内政问题暴露无遗。一个连内政都无法处理好的政党和地区，还要去争取一个长期无法实现的目标。他这是他所提出的一个评论哦。好的，因为我想说，这个我们上半场有关于世大运的讨论，当然也结合了一些国家认同的一个讨论。还是回到，因为世大运毕竟要举行到8月30号，后面还有一些赛事可能会面临到这个两岸的选手会不会同场较劲呢？那我想就先让我们的来宾跟听众观众一起来看一看，今年3月份事实上在台湾也举办了一个小巨蛋的冰球锦标赛，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两岸的选手是台湾对战中国大陆队，出现了打群架的状况，一块来看当时的画面。
根据台湾媒体报道，比赛进行到第三节10分05秒时，大陆选手王子乔因为犯规被罚出场，到判罚区等待。也由于判罚区离观众席非常近，台湾观众不断言语挑衅王子乔不甘示弱回击。 等到比赛结束后，当两队列队时，王子乔竟然冲出队伍直接推打台湾球员，才引爆两队大乱斗。也因为是两岸大战，大会预先请求警方协助警力，冲突发生约一到两分钟之后，警方介入，中国大陆队随即被请出兵场，才结束这一场乱斗。
好的，当然这个世大运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场合，可能不会，因为这个团体赛是中国大陆是弃权了。不过我们上半场有关于世大运的讨论，现在时间不多，请两位尽量简短。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因为您可能在台湾的大学任教，有很多那个年轻的学子，就您的了解，如果这世大运继续进行到八月底，有很多的赛事，那么台湾的民众如果碰到譬如说中国队对上日本队的时候，通常就台湾认同国家认同一个情况，是会帮中国队加油，还是帮日本队加油呢？您的观察。
其实这以前已经发生过了，就是台湾是年轻人是帮日本队加油，这也是蛮意外的。我觉得现在两岸就是中国大陆他的观点还是很传统，就是啊两岸一家亲，两岸血浓于水，他认为的这个血缘呢是大于一切。可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可能比较也是应该全球化的发展吧，他更认为说这个语言啊这个血缘啊或者是民族啊，他并不认为这是最重要的连结，他可能认为更多的是价值，什么价值啊，人权啊，民主啊，自由啊，所以他认为即便你大陆人跟我讲的是同文同种，可是我们的社会是不一样，我们的思维是不一样，那他可能觉得我跟日本人，可能我跟美国人，我语言不一定通，可是我们的很多价值观是一样。所以台湾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日本旅游，即便他不见得会讲日文，他觉得到日本去他觉得很舒服，他觉得环境很干净，他觉得那边很有效率。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出现了一个改变，整个过去长期用血缘来作为两岸唯一连结的这个中共的过去这种思维，其实在台湾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那第二个就是说，两岸的现在这种互相敌视非常严重，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的民族主义也起来，你看他们最近那个电影叫做战狼二，哇，卖得非常好，是台爱国的。那大陆现在很多的网民呢，我看网络他们好像翻墙来台湾，就来骂台湾有什么了不起啊，台湾这个小岛啊，你们自以为你们民主啊，民主不能当饭吃啊，把台湾骂得一文不值，说我们是什么绿区啊，啊讲了很多。那台湾这边年轻人也一样，就中国大陆啊，你这个没有不文明啊什么，这种我觉得是最糟糕，就是两岸的年轻世代的敌视啊仇视这种文化，我觉得最近啊是水涨船高。当然因为中国大陆他现在的民族主义越来越强，他越来自由自信，他对台湾就是像过去就是对台湾还有一点，我还觉得比我文明一点啊，比我进步，他现在就开始用另外的角度来面对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会，我觉得未来两岸的问题啊，很大部分是两岸的社会层面的对立。那我觉得特别是现在蔡英文搞这个新南向政策，我感觉很明显，就年轻人大学生觉得对中国大陆的兴趣比以前小非常多。
好的，
他可能更在意的是东南亚、越南啊、菲律宾等等，他觉得中国大陆跟我，因为过去他会觉得说我不喜欢中国大陆，可是因为那边是经济的发展，我勉强我自己啊去了解他、认识他，甚至去那边工作。可是当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慢慢的往下走了，
好的，
那台湾学生去大陆找工作也不容易了，而且新南向政策推动了，他对中国大陆的那种感情的那种想关注的程度是大幅的下降。
谢谢，
我觉得这个是要值得关注的地方。
好的，那玉君你怎么看这台湾年轻的群众，如果是帮中国队和日本队比赛的话，是帮日本队加油，根据刚刚范世平的说法。另外就是说你怎么看刚刚提到的是中国的这个年轻人也是民主主义高涨，刚刚看到冰球锦标赛是用五星旗来挑衅，然后当然就有很多的台湾民众去丢保特瓶或是打群架什么的，你怎么看这种两岸的年轻世代互相仇视的一个情况呢？
事实上我们在有以美国跟苏联做一个例子的话，在这个体育赛事常常是政治的一个缩影嘛，你说像我刚才看到那个乒乓球
冰球
打球，我就想起来 ESPN 有一个这个纪录片 Miracle on Ice，他就是讲1980年那次奥运美国队竟然在冰球打败苏联，也是变成很大的一件事情嘛。那你这样看后来美国跟中国之间 break ice 也是用乒乓 diplomacy， 也是就是体育赛事常常是一种政治的缩影啦。所以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在体育赛事上互相的仇视，它是一个对于两岸关系不满的一个反射。就是台湾这边的年轻人认为中国大陆对我们是有敌意的，对我们是用飞弹对我们是想要统一的那大陆那边年轻人或许认为台湾这边因为台独的声音慢慢的高涨要脱离他们那边的一些掌控，所以这样仇视是有的。那我觉得我刚刚听这个范教授讲，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未来两岸发展的观察，就是说在全球化这样子的社会、这样的世界下， 事实上已经很难用大陆台湾这样去划分两岸的年轻人，因为它某种程度变成一种这个阶级的一种分离，就是说台湾很多年轻人在他的阶级可跟大陆的年轻人接近，比他对台湾人的年轻人还接近，这是另外一种啊我们观察的层面啊。因为我们往往在看这样子议题的时候，你会把很多激烈的行动啊我们拿了放大镜来观察啊。不过我想这个体育赛事啊，尤其这种这个冰棍球这种本来就是一个很暴力的，你常常在我们在看 NFL 常常在打架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体育赛事我们每个人为自己的国家加油是很正常的事情啊，我觉得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好像未来的一个发展是趋势做一个预测。
不过的确啊，体育是政治的一个缩影，也希望这个接下来到8月30号结束的世大运能够让大家放下各种颜色，一起为比赛喝彩，一起为选手们加油。不过这世大运让世界看见台湾，但上周的一场大停电却让台湾亮不起来了。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时说好要点亮台湾的承诺，是否跳票了？稍后回来我们带您关注台湾的大停电究竟是国营事业的击毙，还是蔡英文的执政与国安危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上个星期海峡论坛才刚刚谈完台湾的2017政经兵推模拟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结果台湾就发生了严重的大停电，总共有668万户受到影响。蔡英文上任之初曾经表示台湾不缺电，还说如果国民党过去7年多可以好好的开发，也不会有限电的问题。蔡英文并向大家保证民进党执政后绝对不会缺电，而且会逐步达成2025年非核家园的理想。民进党过去在废核大游行中也曾经喊出口号，要呼吁民众一起用爱来发电。不过随着台电的备转容量多次出现警示，日前的泥沙台风又吹垮了和平电厂的铁塔，造成台湾的限电危机。8月15号发生了无预警的大规模停电事故，导致经济部长下台。那么台湾大停电究竟暴露出哪些问题？是国营事业的击毙，还是更严重的国安危机呢？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玉军哦。之前这个台湾蔡英文政府说要这个请这个公务机关少吹冷气，已经引起很多的争议了，结果现在说不缺电不缺电，还是发生了这样大规模的停电，而且连经济部长都下台了，国际媒体都大篇幅的报道。你怎么看这究竟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是像一些分析人士说是前朝的问题，是国营事业的击毙，还是现在蔡英文他的执政面临了很大的危机，甚至是国安的危机呢？因为我们上礼拜说兵推模拟这个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结果现在就发生这样一个大停电，您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个议题基本上是就是我们要看它的核心议题，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停止用核能发电，他们要推动这个非核家园，要用再生能源来发电啊。所以基本上你要看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国安议题，就是未来我们能源从哪里来？尤其台湾这个岛屿，它没有很多天然的资源哦，我们的天然气都是进口的啊，所以当我们如果没有核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这个绿能去替代，当替代方案？那目前整个我这件事情目前的争议点就在于国民党一再的，很多专家学者跟国民党一再告诉民众说我们的备用电量是不足的。那民进党他告诉你说我们这边备用电量是足的，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发展核能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民众并没有准备好说影响他的生活来推动绿能。有一些国家是有，就是说没关系，那我宁愿不要吹冷气，我不要发展经济，我来推展绿能。 那台湾是没有准备好这样子的问题的，而且这样子的逻辑也是不通的，因为推展绿能是必须要很大的付出很大的经济的代价，要很多的投资点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第一个就是说，台湾的民众是希望发展经济，不愿意去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认为以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啊，当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认为民进党政府必须要检讨的就是，台湾现在在备载容量电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这么仓促的推动2025
非核家园，
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政策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推的，我们逐步减核是国民党一直以来的政策，我们在这中间怎么样能够稳定的发展供应电源，不要影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民进党一直没有告诉人民他们要怎么做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遗憾的事情了。那接下来我看，我因为这次听到民进党他们说，第一个是这个一个人他一个按钮的疏忽，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某种程度上是蛮荒谬的，
很难解释
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动作可以影响这么多人。第二个，他们认为说电力要分散，那电力要分散，我觉得在台湾也是挺困难的，因为你光台北、新北、桃园就1100万的住户，就台湾整个台湾一半的人就是住在这三个城市里面。你电力要分散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那同样的逻辑，你如果要发展这个绿能的话，我们台湾的地是比较小的，寸土寸金的，有没有这么多的地方来发展不管是这个太阳能还是风力发电，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来讨论的东西。那如果说台湾的民众是犹如我判断的，希望以生活以及发展经济高于我们愿意发展绿能这样子的一个动力的话，那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必须要来调整他们的政策。
好的，谢谢玉军。那请教樊世平教授，当然这个可以从很多层面去讨论，不过从国安危机来看啊，刚刚说到这不只是一个民生问题，已经是台湾国家安全的一个危机了。因为上礼拜才刚谈到，就是台湾的2017政经兵推演练的基础设施遭到共军的袭击破坏，结果就发生这样子，一个人误触按钮就全台大停电。那么当然环球时报就是毅力啊，马上就发表社评说，解放军都还没有动手，台湾自己就先停电先垮掉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国安危机呢，樊世平教授？
对，没有错啊，就是说台湾现在对于这个电力的问题其实已经变成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让大家也有点莫衷一是。民进党的意思就是说，哎，我们台湾是不缺电啊，是因为这个电网的问题，电网不够这个科技化啊，所以是效率的问题，绝对没有缺电的问题。但是国民党或者是其他人就说，哎，台湾其实上是这个备载容量不够啊，所以说我们有缺电。所以到底台湾缺电还是不缺电，现在变成有点罗生门了，大家也搞不清楚啊。但是民进党不可否认，蔡英文在就任之前他说台湾绝不限电，绝不缺电，那目前看起来的确是跳票了。那之前的花莲的这个电塔倒了，的确造成台湾这个很多公务机关下午一点到三点最热的时候不准开冷气，那也被月声载道，再加上这一次的这个无预警的大停电，那似乎让老百姓认为呢，蔡英文说辞呢是被打了一个很大的质疑。所以你说台湾今天完全不缺电啊，完全这个备转容量没问题，可能它的那个公信度就会大幅的下降。那另外就是说，民进党一直以来是把这个废核，我觉得他们已经当成这种宗教信仰啊，他已经把它就是他没办法去否定这样的一个价值，特别是民进党的党内大佬像林益雄先生，他们就非常反核的，所以就是说核能它对他们来讲是绝对不可能尝试的。可是问题是对台湾的民众来讲，我认为台湾的民众怎么想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能够不缺电，如果电力能够不涨价，那我当然支持反核啊，那这个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如果要抬高电价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如果是用这个所谓的风力发电啊，或者这种都是很贵的，成本很高的，那核能的好处是成本很低，那天然气成本也很高，电也很贵。所以目前按照2025年蔡英文的规划，他要把这个天然气发电提高到30%-50%以上，那电费一定会提高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然后你在另外百分之三十可能是煤炭，另外30%可能是这个所谓的环保的发电。可是这个绿能的发电，可是绿能发电我们知道它的经济效益是比较低的，而且不稳定的，不管你是潮汐发电、风力发电都是不稳定的。那煤炭发电其实它又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 要马儿好，要马儿不吃草，其实很难的。但是蔡英文现在面临到问题，就是说他没办法跟他的神主牌交代，他没办法回到这个核电。但是台湾民众会觉得说，那核四已经都盖好了，这是它是一个盖好的电厂，而且经过了欧盟认证可以使用的，而且台湾的核能经过这十几年来二三十年来是相对稳定的，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灾难，那是不是可以透过启用核四来去除逐步汰除核一核二核三，然后慢慢的这个循序渐进的来走向一个非核家园。我想非核家园大家都是愿意去走的，只是说你的目标跟你的理想有算是有距离的，你是不是能够一步到位。那看起来2025年目前看起来时间是很短的，因为蔡英文他如果他做满两任是2024年，其实到目前来看大概只有七年的时间，你说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
好的，
很多人其实是悲观的。那台湾的经济又是要靠电啊，这个张忠谋说这个台积电一分钟都不能停电，那你现在你要张忠谋在台湾投资这个三奈米厂，但是你要有核电的，你又核电又不启用，这个就是个矛盾的地方。
好的，感谢范时平教授。那么下半场有关于台湾缺电危机的情况，我们要结合蔡英文最近一个执政危机来进行讨论。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民调，也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这个台湾蔡英文的这个满意度跌破了三成，只有29.8%，那他的不满意度呢，则是达到50%，创到上任以来的一个最高的不满意度。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钟宁，那么刚刚您提供了这个资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您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请来宾来做结论呢？
好的，那我们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最后的总结了。先请在华盛顿的黄玉金先生。
我想目前我们在这个礼拜发生这么多事情啊，从我们一开始讨论到国民党这个党代表大会吴主席的就任哦，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民众开始有很多的怨言，对于民进党执政很多的不满，也导致了蔡英文总统民调下降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议题哦。所以我们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民主的社会长远来看，我们现在必须要观察的是国民党有没有办法提供民众一个更好的选择，还是说民众对于民党不满意，对国民党也不满意，让他们的这个怨气没有办法发出去哦，是未来我们观察很重要的指标。
好的，感谢玉军，也请在台北的范时平教授给我们进行一分钟的总结。范时平教授，
的确就是我们从过去以来，从蔡英文上台以来，民调一直往下掉，可是国民党的民调没有增加，我觉得这是国民党的确要检讨的地方。也是洪秀柱他所带领的国民党可能跟台湾的民众想法并不一致，那吴敦义是不是能够振衰起弊，我觉得值得看，特别是明年的台湾的地方选举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国民党在台北市能够由绿变蓝或者在其他像嘉义市、像云林县、像宜兰县都能够斩获的话，那国民党可能会觉得有一个重生的机会那这个是值得拭目以待的地方。那这也是台湾政党政治我觉得值得珍惜而且是难能可贵的地方。嗯
哼，东尼，我们现在还有时间，你要不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继续请教两位来宾的？大概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大概就是有关于台湾的这个能源政策未来的方向，大概两位来宾可不可以各以一句话跟我们现在的蔡英文政府做一些简单的建议呢？玉军。
我觉得还是要逐步的稳健的走向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废核这样子的路线，而不是极进的来走我们必须不要让政治凌驾专业。我们在讨论这个公共议题的时候，并不是这个宗教信仰，我们要看数据，要相信科学，要相信专家。
嗯，好的，范时平教授，未来台湾的能源政策应该走向何方呢？您的建议？
我也是赞同就是不要一触可及而且台湾最重要的经济，最重要的根本还是经济的命脉。那蔡英文想要招商引资，想要张忠谋继续投资台湾，那你就必须要给企业界一个无余匮乏的电力。那我们今天的经济部长李世光下台，他好像不是经济部长，变成电力局长了，这是很可惜的，把一个大的问题做小了。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也谢谢听众观众还有网友们就积极参与，那么特别在收音机就是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范时平老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基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将带您关注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如何推出他的新时代。而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将由张佩芝为您主持。您锁定下个星期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谢博弈先生，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 YouTube 还有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